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赏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使我们可以来明白你的话语。我们谢谢主，今天早上让弟兄姐妹在一起有个学习的机会，求主真理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教导我们，开发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可以明白神的律法。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一方面来修我们的这个 projector， 一方面我们来翻一下圣经哈。请大家翻开你的圣经，翻到马拉基书的最后一章，就是圣经的旧约圣经的最后一章，然后看看你的圣经呢是第几页哈。我们做一些很基本的了解一下我们的圣经啊。圣经是一本很大的书，我们看看旧约总共有多少页哈。我的圣经的话，到马拉基书的最后一章是有1126页哈。好，你们就把你那个数字记下来，然后再请你看启示录的最后一页哈，启示录第22章。启示录最后一章看是第几页。我的圣经是377页啊，大家应该都差不多，你这样就得到一个概念，那个旧约圣经是新约圣经的，从篇幅来说大概是几倍，差不多就是整整三倍哈。所以我们这本圣经呢，分成旧约圣经跟新约圣经两大部分，而旧约是新约的三倍哈。还有个问题，就是它为什么叫做旧约，为什么叫做新约，有这个约字在那里，而神的那个柜叫做约柜哈。等一下我们会了解一下为什么用这个约字啊。那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律法书，我们再来看一看律法书的最后一本是生命记，请你们翻到生命记的最后一章。看看你们是多少页哈。生命记第34章的最后一页，我的圣经是261页。好，那你看一看你刚才你的旧约圣经总共有多少页哈，然后现在这个律法书有多少页，所以律法书大概占这个旧约圣经的多少？对，差不多就是23%几，将近就是1/4的篇幅。那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这个律法书，它占旧约圣经的大概是1/4的篇幅。那请你们翻开圣经最前面那个目录哈，我们现在就做一些基本的工作，我们来看一下圣经的目录哈。旧约圣经照我们基督徒的分法是分成4个大部分哈。你看旧约圣经一开始第一本书是创世纪，接着是出埃及记，到最后一本书叫做马拉基书哈。你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算一算，总共是有39本书哈。因为古时候他们是用书卷的方式，真的是卷起来的哈，所以我们有时候就说啊，旧约圣经有几卷几卷或几卷，都有39卷哈。那前面那头5卷哈，不管是我们基督徒的分法或者是希伯来圣经的分法，都叫做律法书，这是整本旧约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5本书。刚才我们看了它的篇幅呢，大概是占1/4左右，从约书亚记开始到以斯帖记为止，你算一算总共是有12本书，这12本书我们叫做历史书，因为它讲的都是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历史哈。前面那3本是这个国家成立之前的历史哈，约书亚记、士师记跟路德记这3本啊，从撒母耳记上开始一直到历代至下为止，这中间6本书讲的是以色列这个国家有这个国家的时候那个历史，最后那3本书从以斯拉记开始到以斯帖记为止，讲的是他国家灭亡之后的历史哈。那所以这12本书叫做历史书。下面那一部分从约伯记开始到雅歌 为止，总共是有啊五本书哈、啊，叫做诗歌书，因为它那个文学题材是诗歌，也叫做智慧书，因为它讲的是人生的智慧。最后呢一个部分，就第四个部分，从以赛亚书开始到马拉基书为止，这个叫做先知书哈、啊，它分成大先知书跟小先知书哈、啊。以赛亚书开始总共有五本哈、啊，以赛亚书、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以西结书、但以理书，就这五本叫做大先知书哈、啊。大先知书总共有五本，从以赛亚开始，何西阿书开始，一直到马拉基书结止啊，这个叫做小先知书哈、啊。这大概就是我们圣经的分类哈、啊，它分成律法书、历史书、诗歌书跟先知书。那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这个律法书哈。那这个时候请大家来看一下上面的这个投影片啊。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认识律法书，我们的内容是有五个哈。第一个是讲律法书的简介哈，它又叫律法，又叫做摩西五经。第二是律法书的信息哈，这个信息哈，这五本书重要的信息有三个，它告诉我们跟我们基督徒很有关系的三个观念哈。第一个观念是个人的神哈，神一开始介绍他自己就说他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还有雅各的神。另外就是团体的约，他跟整个的团体订约哈。生命的律法是第三个重要的观念，这个律法不是来限制我们，而是给我们生命的。那这是律法书要传递的三个重要的信息。那接下来的就是这五本书它的内容还有它的信息哈。所以第三是讲创世纪，第四就是出埃及记，第五是利未记，第六是民数记，第七是生命记。我们看看我们今天这个时段里面有没有可能 cover 这么多。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一个主题，就是律法书的简介。律法书哈、啊，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因为它从古以来，这个希伯来圣经就把这一段叫做律法书，用的是 Torah 这个希伯来字，它的翻出来就是律法的意思。那它这个原来的意思呢，它是有这个引导哈、啊，有指引的意思。希伯来圣经跟基督徒的圣经是同样的哈、啊，跟我们的旧约是同样的。它不是一本书，而是一套丛书。刚刚我们看了，总共是有39卷书哈、啊。按照我们基督徒的分法呢，是有39卷；按照希伯来圣经的分法是有24卷。我们再看一下耶稣所说的话哈、啊。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啊，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耶稣这句话很重要。首先他告诉我们说啊，原来旧约希伯来人旧约是分成三类的，叫做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跟诗篇。诗篇也就是所谓的圣卷啊。那摩西的律法是有5卷，先知的书有8卷啊，诗篇是有11卷，合起来24，这是希伯来圣经的分法。然后第二件事情告诉我们说啊，原来旧约圣经里面有讲耶稣基督，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那律法这个名字是这么来的。另外在新约哈、啊，约翰福音说腓力找到了拿单雁，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摩西在律法上，这个律法指的就是这律法书，在五本书里面有讲到耶稣基督。那腓力告诉拿单雁说啊，都应验了，都应验在拿撒勒人耶稣的身上啊。所以这个 Torah 它是原来有这个引导跟指示的含义哈、啊。那律法的颁布是为了引导跟约束哈、啊。它一方面正面的是引导我们怎么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那另外是约束，因为我们人会犯罪哈、啊。所以那个律法里面不是有很多你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做假见证等等，那个是约束。一个是正面的，一个是负面，但合起来就成为我们基督徒神的子民的这个生活的准则哈。所以这个律法在我们圣经里面它有指说这五本书的意思。 我们就是教这五本书，叫《创世纪》《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跟《生命记》。那希伯来文的那个名字跟我们的不一样，他们其实很简单，就是用每一本书的头一个字做那本书的名字。他们的《创世纪》一开始的第一个就是说起初啊，我们翻成起初神创造天地，他们说啊，他们的第一本书叫做起初。啊，我们第二本书叫《出埃及记》哈，啊，他们的第一个字就是说名字记在下面啊。原来我们看《出埃及记》第一章第一节说啊，这些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啊，雅各家到埃及的有这些人这些人，啊，立位记等等哈，啊。那我这边写的上面都是那个原文的圣经里面那个名字叫什么，但是我们现在就照我们基督徒的名字来称呼他哈，啊。给大家看一个图，就是这一卷一卷哈。啊，现在你到犹太人的会堂，他那个书还是这样一卷一卷哈，啊，他们的 Torah 就拿出来。这为什么有时候你听到我们说啊几卷书几卷书，因为它真的是一卷一卷的哈，啊。为何称为律法书？说这创世纪为什么算是律法呢？哈，啊，这个民数记啊也讲很多旷野漂流的事情，为什么叫做律法？因为这五卷书的内容是神向以色列人颁布律法的过程。以及律法本身的内容，大家知道是有两样事情写在里面，一个是那个过程，一个是那个内容哈。另外就是这个律法书里面跟我们介绍这个约的观念，我们不说旧约新约嘛哈，这个约其实是整本圣经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我们基督徒需要了解。我们现在有没有在神的约里面？有啊，新约嘛哈，神与以色列人立约哈，那这句话大家一定要记得，整本圣经里面你都要记得这句话哈，这个对你了解旧约很有关系，了解新约也非常有关系。这句话叫做神要做他们的神，啊，他们要做神的子民，这就是整个约的内容。当初神跟以色列人立约，这个约的内容就是说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那现在跟我们基督徒立约还是一样的内容，神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神的子民。只不过在旧约时代以色列人做不到，但是在新约时代哈，因为有圣灵的帮助，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子民哈。那这是约的内容哈。要维持这个关系呢，就是必须要遵守律法。这个约是神给我们一个恩典，他不需要跟我们立约的。他是高高在上的神，但是他爱我们，说哦，我要好好待你们，我给你们有美好的应许，我给你们立约，我一定会爱你们到底，我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他是一个恩典的约，但是我们要维持这个关系的话，就必须要遵守律法。这律法就是神给人的生活方式哈。另外就是这个律法呢，它反映出神的属性来。我们看到这个律法啊，原来我们的神是这样的神，他要我们对人很良善，要去爱那些穷苦的人，要我们过得圣洁，然后要我们有公义哈等等。说啊，原来神是这样的神，所以律法它反映神的属性哈。律法书的结构，这五本书哈，这五本书是这样子理解的。那第一本书《创世纪》是它的序言，就是一个很长的序言，让我们知道说为什么律法会出来。那个主体是在三本书，所以这三本书里面讲的律法特别多。那《出埃及记》从十九章之后，全部都是神的律法。那立位记更不用说，它整本书都是神的律法。那民数记里面有一半讲他在旷野漂流，但是有一半就讲到神的律法。那个结论呢是生命记哈。那生命记大家要记得哈，当摩西在讲生命记的时候，他是跟谁讲？啊，以色列人。我再问你们一句话，是不是当初领他们出埃及的那群以色列人？那是谁？什么以色列人？是下一代的以色列人。当初那个在西乃山上哈，那个磕石诫那经历那些的以色列人全都死了，所以是重新给下一代再讲一遍。那些人为什么死了？他们都死在旷野哈。对，他们因为没有信心，所以后来他们死在旷野。所以到最后他们要进入迦南地之前，摩西又把这整个的律法重讲一遍，就叫重申前命啊，生命记。所以是讲的对象以及是新的一代了，那些老的一代全部都死在旷野啊。这是律法书的结构。然后律法书的主题啊， 这我就跟大家写一下，你们了解一下就好了。创世纪讲的是万物的起源，其实主要是两个起源哈，一个就是这个创造，一个是救赎啊。神怎么开始创造天地，他的起源那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神拣选亚伯拉罕开始他的救赎计划，那是第二个啊。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大家了解一下。出埃及记哈，出埃及记啊，很多人就直截了当说出埃及记的主题就是两个字，就是圣洁哈。但是圣洁是有目的的，为什么要圣洁？如果跟神没有关系的话，我为什么要圣洁？它整个圣洁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可以做神的子民，可以亲近神哈。利未记就是如何亲近神，详细告诉我们怎么样献祭跟怎么样生活，就这两样事情。利未记讲的就是前面讲的是怎么献祭，后面讲的是怎么生活。献祭也就是古时候的敬拜了。那利未民数记哈，第四本书是民数记，旷野的漂流哈，因为它的那个希伯来的名字就叫在旷野，在旷野。为什么会在旷野而不是在迦南地呢？那神的当初那个 Plan A 啊，起初的计划里面没有旷野这个，是他们出埃及之后直接进入迦南地，结果中间出现一段在旷野，跑出这个民数记来，就是他们不信神，以至于说在旷野浪费了40年的时间，然后旧的一代全部死在那里啊。生命记就是一个新的开始，在他们要进入迦南地啊应许之地之前，摩西在临死之前把神的这些诫命重新给新的一代以色列人从头到尾再讲一遍，所以叫做生命记。那这是律法书的结构跟主题哈，我们了解一下，所以很容易的哈，不困难的。然后我们也就明白说啊，为什么叫律法书哈，因为它里面的确是在讲神的律法，这个律法就使我们能够维持做这个立约的关系哈，做神的子民哈。我们也叫做这个摩西五经哈，你读新约的时候，这个摩西五经的名字其实就已经出来了哈。耶稣跟他的门徒说，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这个摩西讲的不是摩西这个人哈，是讲的摩西的这五本书哈。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指着自己，所以讲的是摩西的这五本书哈。在马可福音里面讲说，论到死人复活，你们没有念过摩西的书嘛？所以在耶稣的时代很清楚的知道说，这五本书律法书是摩西写的，叫摩西的书哈。使徒行传15章21节，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哈，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所以这个摩西或摩西的书在古时候名字就已经出来，讲的就是律法书，也就是摩西五经哈。那这个名字它有一个英文的名字，其实这个英文的名字是当初第二世纪的这个教父Origen 出来，他叫 The Pentateuch 啊，就是五本书的意思。那我们到现在传统上就说摩西五经书说惯了哈，他讲的也就是律法书是完全一样的，无论你叫它摩西五经也好，叫它律法书也好，讲的就是旧约的这头五本书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来看看律法书的信息哈，这三个信息我希望大家记得哈，跟我们现在做基督徒有很大的关系哈。我愿神借着这三个信息来祝福你哈。第一个，这律法书就告诉说，我们的神是个人的神，他不是说啊我是创造天地的主哈，而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我是以撒的神，我是雅各的神。记不记得圣经里有这个话，神介绍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亚伯拉罕是什么？是个人，是不是？以撒也是一个人，然后雅各也是一个人，说我就是他们的神，我是一个人一个人的神。圣经一开始告诉我们说，神是你的神，是个人的神，神是个人的神，神与人的关系是个人的关系，不是跟整个团体的关系，不是说啊我跟西区华语进行会之间教会的关系，而是跟你这一个人一个人的关系，把我们所有个人的关系合起来，就是我们教会跟神的关系。神两次自我介绍哈，神跟一个不认识他的人介绍的时候，他会说我是谁。所以他对雅各自我介绍的时候，神怎么说哈？那个时候雅各不是梦到一个天梯吗？啊，说 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亚伯拉罕是他的祖父，以撒是他的父亲，他就说我是你祖祖父的神，我是你父亲的神。那个时候才开始做雅各个人的神。雅各一直没有把神当作他自己的神，他你看那个创世纪后来的发展，他每次讲说我父亲以撒的神怎么样，我父亲以撒，一直到最后他重新回到迦南地，他年纪大了，他跟神的关系好，他就立了一座坛，那座坛的名字就是说以色列的神的坛。以色列是谁呢？就是他自己，说我的神的坛。那个时候神变成他自己的神，所以等到以后神在向摩西介绍的时候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跟雅各的神。所以请大家注意，就是神要做你的神，是个人的神。耶稣怎么说呢？耶稣他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这是非常个人化的，主耶稣跟你的也是一个个人的关系。他按着自己的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关系。神跟你的关系是个人的关系，这个请大家记得，不是跟你妻子的关系，不是跟你丈夫的关系，不是跟你父母的关系，而是跟你的关系。第二个就是这个团体的约，这个整本圣经分成旧约跟新约，这个约的观念很重要。神给了亚伯拉罕应许，又因为要成就这个应许，他又跟亚伯拉罕的后裔立约。有三个约我想要介绍给弟兄姐妹知道一下，你们要注意，头两个约都写在律法书里面。第一个就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大家要注意，就是这个约是神先给了他一个应许，这个应许还不够，然后再加上一个约，约就是说你放心，我答应你的一定会做成，这样子就在亚伯拉罕身上有个立约的凭据。那这个记载在创世纪十七章，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请大家注意一下，他是跟谁立约的？神跟谁立约？神是跟谁立约？你们要回答的完全才行。他是跟亚伯拉罕并他世世代代的后裔，所以不是跟亚伯拉罕一个人立约，而是什么？他跟他所有的后裔立这个约，说要怎么样呢？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这是立约的内容。第一次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他讲了一半，他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下一次他跟摩西立约的时候，就说你们要做我的子民，你要做你，我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必做他们的神。那这是跟亚伯拉罕立约，然后跟他立约的时候有个立约的凭据，你们知道那就是割礼。到了摩西的时候有这个西乃之约，我们讲的旧约其实指的就是这个西乃山立的这个约。在出埃及记十九跟二十在十九二十章这两章非常重要，这就是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经过跟内容了。这就是我们这个旧约圣经这个旧约是怎么来的，你要看那两章才知道。那看到第二十章后面，你发现还有一本书叫做约书，请大家注意那个约字，就是立约要有内容，要遵守这个内容的话才可以维持这个约。好，西乃之约是神把以色列人救出来之后，他们出了埃及，过了红海，走了三个月，走到西乃山下面，然后这个时候神就把摩西叫来，就告诉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说我把你们带出来，好像一个老鹰把你们给带出来一样，为的是要你们归我，做属我的子民。所以他要摩西去告诉以色列人说，你要晓谕以色列人中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大家记得在前面神跟亚伯拉罕说，就是说我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是吧？然后这里他跟 摩西说你们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啊。你这两个合起来就是神跟人立约的内容，旧约也是这样，新约也是这样，就是说神要做我们的神啊。那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他不需要做你的神，他可以不管你。一旦神要做你的神，他就是说要对你的生命负责，他要恩待你啊。然后我们呢就要做属他的子民。那现在问题就是出在我们这一方面，就我们愿不愿意好好的做神的子民。那以色列人是他们失败了啊。好，这是西乃之约啊，这个旧约的这个约指的就是这个约。那另外还有一个约，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新约。这个新约呢是神借着先知耶利米而告诉后人的。大家注意到那个耶利米这个时代，耶利米是什么时候的先知啊？那个时候他们的国家发生了什么事情？国家是不是灭亡了？在先知耶利米的时候灭亡了。那这个时候神告诉耶利米说，你不要看到国家灭亡了就以为我忘记你们哈，我跟你们另外立一个新约哈，过去的那个约哈，是以色列人他们做不到。那立的这个新约哈，我读那个后面那一半段哈，就是耶利米书第31章33节哈，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哈，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你看这个新的约的内容还是一样，所差的是什么呢？以前的那个律法是写在石板上，是写在外面的，那以后的这个律法是要写在心上，写在里面。那为什么可以啊？神的律法跑到我们里面来呢？因为有圣灵的同在哈，所以这是新约。那这个观念我很快的讲一下，就是我们过去一直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哈，所以基督徒常讲一句话说啊，旧约时代是律法的时代，新约时代是恩典的时代啊。这句话说的对不对呢？这句话说的不对，所以你们以后不要这样说了哈。那我把这个观念给大家稍微解释一下。首先，那个神拣选你，这是出自于他的恩典，他完全不需要拣选你，但是你白白的蒙恩，是神出自于恩典，所以那个出发点哈，那个 starting point 是神的恩典，然后接着是有拣选，那因为拣选而给了个应许哈。神给亚伯拉罕应许，拣选他之后是说，哦，以后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而蒙福等等哈，那是一个应许。但是应许只是说出来的话，那人有个弱点，你就说出来的话，就算神给你说出来的话，他还是心里面这边犯迷糊，还是说，啊，到底神讲的什么呀，成不成就啊。神就说你放心，我跟你立约，我给你一个凭证，我讲的话一定会成就。所以他跟以色列人整个的民族立约，然后这立约的话就有立约的仪式，有立约的一些证据，然后会每一年要纪念这个约，所以让人不会忘记。但是立约的时候这应许是没有条件的，神就答应，但是这个立约呢就有条件，说你如果要维持这个关系要做一件事情啊，是什么事？就是要听神的话，神的话就是写在这个律法里面，你要遵守我的律法，律律典章，这样子你就可以做我的子民。那如果你违反的话那就不行。所以应该正确的该怎么说呢？就是这旧约时代是律法时代，也是恩典时代，新约时代是恩典时代，是不是律法时代？当然是律法时代。耶稣说他来了，这个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不要以为说我信主了就可以为所欲为哈。那正确的说法就是旧约时代跟新约时代都是恩典时代，也都是律法时代，所以以前的那种讲法是不对的哈。个人的神，团体的约，还有就是生命的律法哈。这个律法出来不是约束你的，而是帮助你的，就好像给一个火车上了轨道，它就可以运行得很好哈。这个律就是运作的原则哈，有这个原则的话你就可以做得好。透过摩西，神有这边解释说为什么要给这个律法，律法的目的是要叫你得福。 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啊，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啊，遵守律法，啊，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这律法是对你的好处，啊，有好处，要你得福的。然后在生命记的最后啊，摩西这样说：看那，啊，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啊，陈明在你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使你可以好好的生活下去。这个生命的律法，你如果守律法的话，对你整个的人生有好处，使你能够好好的活着，而且蒙福。所以律法不是约束你的，让你为难的，让你不舒服的，而是可以给你带来很多的喜乐跟平安的，有好处的。耶稣讲的话其实是一样的哈，所以耶稣就说：你如果爱我的话，就遵行我的命令。为什么呢？因为你遵行主的命令的时候，你就可以日子过得很好。从神从天父的那个角度来看，如果他的儿女听他的话，日子过得很好，这就是对他最大的回报。就跟你有孩子一样嘛，你的孩子如果听你的话，他过得好好的，你说你不必送我礼物了，你能够听话过得好好的，就是孝顺爸爸妈妈了啊。神也是一样，说你如果爱我的话，你就听我的话，听我的话，你就会过好日子哈。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这五本书哈，很快的看一下《创世纪》一直到《生命纪》它的内容。《创世纪》有50章，大家就记得它可以分成两大部分哈。首先讲的是创造哈，1到11章哈，讲的是创造。创造是什么呢？就是世界的起源哈，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怎么开始的。你们会注意到说，从第12章开始就说啊，神拣选了亚伯拉罕啊，亚伯拉罕那里讲的就是以色列的起源。所以创世纪总共讲的是这两样事情啊，它虽然很长，有50章，但讲的是这两样事情。就讲的是怎么开始的，如果不是创世纪，我们就不晓得世界怎么开始的，也不晓得神为什么要拣选以色列这个民族哈，是为了借这个民族拯救所有的人类哈。创世纪它有个自然分段，我希望你们能够了解一下，就是在它的原文里面有10次出现一句话，在每一句话就是讲一个人的故事哈。第一次讲的是整个天地的故事哈，我把它写下来哈，在第2章第4节说创造天地的来历乃是这样哈，就是说记在下面的意思。然后接着就说第5章第1节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一开始讲天地，天地完了就讲人哈，第一个人是亚当，就是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亚当讲完了之后讲挪亚，因为亚当的那一代哈，原来的旧造被洪水毁灭了，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那第4呢？挪亚不是有3个孩子吗？3个儿子，啊，说挪亚的儿子闪、含、亚佛的后代记在下面。在3个当中又挑一个来讲，哈，就闪的后代记在下面。为什么呢？亚伯拉罕是闪族的人哈。接着就说他拉的后代，他拉就是亚伯拉罕的父亲了哈，他拉的后代记在下面哈。然后亚伯拉罕他有2个儿子哈，一个是以实玛利，一个是以撒。那个以实玛利圣经也提一下，但是他不是重点哈。所以就说以实玛利的儿子们等等等等记在下面啊，那是第7。第8次就讲到以撒，以撒的后代记在下面。然后第9次讲的是以扫，以撒不是有2个儿子嘛，一个是以扫，一个是雅各。以扫也顺便提一下，但是他不是重点，所以很短的就是说以扫的后代记在下面。那最后第10次就是讲雅各的，记略如下，也就是记在下面。所以雅各之后就看了整个是以色列人哈，就是雅各这一家怎么到了埃及去，然后到了出埃及记开始就是讲摩西怎么带他们出埃及。那这个是创世纪它的结构哈。那刚刚读了这个，我就把那个重点给大家写出来。 你看这个圣经的记载是拣选性的记载，就是神的眼中看为重要的他就讲给你听，他不是把整个世界的历史讲给你听。所以你看从大到小哈，就前五次的那个记在下面是什么呢？就一开始创造天地的来历记在下面，然后下面就是亚当，然后第三是挪亚，第四是闪，第五是他拉，一个一个越来越窄哈，到最后就是讲以色列这个民族哈，从亚伯拉罕开始一直讲到雅各的后代。它是拣选性的记载哈，是从很大的从天地然后到一个家族，但是圣经是普世性的目的哈，是从一位救主到万国万民。到了新约我们这个看得特别的清楚哈，一位救主就是耶稣了哈，耶稣成就救恩为的是拯救万国万民普天下的人。所以到耶稣他复活升天的时候，他就告诉他的门徒说，哎，你们要出去了，你们不要只顾自己犹太人，你们要到普天下去啊，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然后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等等。所以从门徒到犹太的这些信徒，然后到外邦的信徒，然后到万国万民啊，到了最后万国万民之后就是新天新地啊。所以圣经是从创造天地开始，以新天新地结束啊，从两次的创造这中间，那里面讲的全部都是神救赎人类的计划。所以我们说圣经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是一本救赎之书哈，讲的是神救赎人类的计划，这是圣经的主题。那救赎是怎么来到我们中间的呢？借着耶稣基督来的，是不是？所以上个礼拜跟这个礼拜我们都看啊，耶稣就指着那个经上凡指着他的话那些应验的都告诉他们，我们就说啊，原来不管是旧约或新约讲的都是耶稣基督，那个是重点。创世纪的信息啊，有些事情啊，如果你不读创世纪我们就永远不能够明白啊。神借着创世纪告诉我们这个天地是怎么开始的，然后我们人是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我们可不是普通的，我们跟那个猫跟狗不一样的。所有的创造当中只有人是神照着他的形象造的，所以人是非常尊贵的，而且是像神的啊。但是人犯了罪远离了神，接着就是神怎么借着拣选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耶稣基督来救赎我们，这是创世纪的总信息啊。那个四族长哈，因为从第十二章到五十章讲的就是这四个人的故事，那他们每一个人其实跟救赎都有关系。你读的时候不要光是读故事哈，说这故事挺好听的，然后在那边看故事啊，你要读出它的意思是什么哈。四个人物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从救恩的角度来看，就是神应许了这个救恩，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蒙福哈。上次我们看了说这个后裔指的是耶稣哈，在新约的加拉太书讲得很清楚，是一个子孙不是众子孙哈。第二个人物是以撒，以撒的话很清楚，就是神预备救恩啊，不是把他带上去献祭嘛？那献祭的羊羔在哪里？柴跟火都有了，献祭的羊羔在哪里啊？神已经预备，所以耶和华以勒这句话就出来了哈，这是指的以撒说的，献祭的羊羔耶和华必有预备。那雅各就是神的拣选，到了新约罗马书讲得特别清楚，就专门把雅各挑出来告诉说这都是神拣选的恩典哈，就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只在乎招他的主哈，这是新约圣经的话。雅各这么坏，要是我选的话一定选以扫，那神为什么选雅各呢？神有他的旨意哈，就神拣选那些蒙恩的人。那最后那个约瑟这个人身上有点那个耶稣的预表的意思哈，就是神给那个整个的人啊，整个的他那个时候是他的家族预备了一位救主。所以约瑟对他家里的人说了，说你们不要害怕，我现在当了埃及的宰相不会报复你们的，因为我看明白一件事情，就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要为给你们存留余种，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性命。所以约瑟是神预备的一位救赎的人啊。 在这四个族长的身上都有一些很重要的真理，在我们基督徒呢跟这些真理都很有关系啊，希望大家可以了解一下。亚伯拉罕身上有两个很重要的真理啊，就是万国都必因他的后裔啊，这个后裔就是耶稣基督，因这个后裔而得福。第二就是因信称义的这个道理是从亚伯拉罕开始显出来的啊，不是因为做得好，而是因为信神就可以称义。有关以撒的真理就是神的应许不落空，不是说要给亚伯拉罕后裔吗？怎么亚伯拉罕都100岁了还没有得到儿子呢？就在100岁的时候真的生了一个儿子，神所应许的不会落空。那另外就是我们刚刚看到耶和华必有预备，不但是预备了献祭的羊羔，而且是预备了整个的救恩。雅各的真理的话就是神拣选的恩典，还有神改变生命的大能。这么坏的一个人，神可以改变他，我想你比雅各好。神可以改变雅各，也可以改变我们。关于约瑟的话，只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神预备拯救者。这是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读出来一点很重要的真理，那这些跟整个的圣经都有关系，所以在创世纪的时候都已经说出来。神与亚伯拉罕立约，那这个我就不再多说了。我们先来看一下出埃及记哈。出埃及记讲什么事情？出埃及记有一个主题哈，大家记得这个主题。你不要只看前面啊，神那个十灾很精彩。你知道吧？然后中间还有个十诫，你就记得两个十啊，你就因为是十灾跟十诫啊，那个其实不是它的主题，它的主题是神救这些人出埃及，为的是要以色列人归他做他的子民，那这是出埃及的这个主题啊。出埃及代表什么呢？啊，神拯救他们嘛，所以代表神的救赎。那救赎是干嘛呢？出埃及就告诉我们说，救赎的目的是要归耶和华为圣啊。那个圣的意思就是说只做一个用途，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圣，就专门只归神，不归别的，不做别的，归耶和华为圣，做他的子民。这个是啊，出埃及记的主题经文里面有讲了哈。神晓谕摩西说哈，我好像一个老鹰把你们背在翅膀上，带你们来归我哈，归我，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出埃及记的大纲啊，这本书很长，有40章，但是你可以把它分成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都很清楚啊。前面的18章就是神怎么带他们出埃及啊，出埃及时候怎么救他们，还有过了红海在那个路上又怎么救他，有追兵的时候怎么救他，没有饭吃，饿了怎么给他们东西吃，渴了怎么给他们水喝。那前面18章是讲的是这个，到了19章啊，出埃及就说哦，他们来到了西乃山下，正是出埃及之后满了3个月的那一天，啊，那个时候神就跟他们立约了，就颁布了十诫跟律法，所以这是第二个部分，叫做神引导人哈，是出埃及记的19章到24章。那个第三个部分就是大家最不爱读的一个部分。就是讲怎么建造会幕，但是你要注意到他一开始的时候是怎么说的那句话，请大家跟我翻一下出埃及记第25章哈。出埃及记第25章第1节哈到第7节哈，这个时候开始是一个完全新的开始，就是一开始你看到说啊，神就晓谕摩西了，然后你去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啊。说哦，这个讲的说要收礼物，跟收礼物的原则只有一句话，就是甘心乐意哈，甘心乐意的就可以收下。然后就说你要收什么呢？啊，说这个那个。 要为我所收的礼物，就是金银铜，还有这种线那种线，还有海狗的皮等等，这些都是为了要建造会幕。所以到了第八节，神就说了，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这是后面25章到40章这个后面这一段整个的主题，就是因为神要住在人的中间，然后做这一切东西都是要为了成就神在住在人中间这件事情，然后告诉他们这个有罪的人怎么可以到圣洁的神面前。那这个是出埃及记的第三个主题，就是神亲近人哈。所以刚刚那句话大家要记得哈，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哈。请你们翻到圣经的最后一本书啊，就是启示录第21章哈。启示录第21章哈，圣经启示到最后就是新天新地了，就是圣经就结束了。这新天新地一出来的时候，就有这么一句话哈，21章的第3节哈，怎么说呢？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这句话是不是很熟悉？你读律法书的时候里面都有这些事，是不是？哦，神要与他们同住，神的帐幕在人间，然后神要亲自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子民，这个是整本圣经它的主题了。到了最后的时候，我们终于完全圣洁了，就可以完全跟神住在一起，神的帐幕在人间。但是当初人还有罪的时候，在那个古时候，神就预备了这个会幕，还有这个献祭的方法，叫有罪的人可以来亲近神。这是出埃及记的三个大纲，就是神拯救人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就是神引导人，讲的就是十诫跟约书，第三25章开始到40章讲的是神亲近人，就是神的帐幕在人间。出埃及记的信息就是讲这个约了，这个约是从出埃及记开始讲的清楚，这西乃之约就是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子民，这个条件只有一个，就是一定要听神的话。神是无条件的拣选你，恩待你，但人也要无条件的顺服神，顺服神只会有好处，这是圣经要告诉我们的事情。出埃及记告诉我们怎么做神的子民，有生活方面跟敬拜方面弟兄姐妹总是在两样事情了，你要做神的子民的话，总是在两样，一个是生活方面，一个是敬拜方面你礼拜天来教会敬拜你说这是敬拜方面，那礼拜一到礼拜六过日子，那是生活方面，那合起来一年365天就是有生活有敬拜，有敬拜有生活，那这个叫做做神的子民。如果只是礼拜天做神的子民，其他不做的话，那就做不成在律法书里面就是这两方面都讲，生活方面敬拜方面都说这十诫大家都听过我们了解一下它的内容十诫首先出现是在出埃及记第20章，就神跟以色列人立约，就说你们要遵守我的约。那遵守什么呢？神就说了，首先这十样东西就是那个大纲。第一诫只有一位神，这是总纲了第一诫就是所有十诫的总纲，只有一位神，除了耶和华之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那这点我们基督徒做得到做不到？以前的以色列人做不到他们花了几百年的时间，他们做不到第一诫，他们总是 always 在耶和华之外还有别的神，他们从一开始就做不到 from day one。 那 山上还在神在跟摩西在那写十诫的，下面就造了金牛犊了。一直到他国家灭亡的时候，是因为拜偶像而灭亡。就是从一开始到最后，他们做不到这件事情，你做得到，对不对？啊，你比整个以色列的历史都强。所以感谢主，神帮助你做得到，说只敬拜一位神。简单的做法说啊，那我家里就没有放什么观音像啊，什么弥勒佛像，这些假像、假神的像我都不放，很好，做得很好。我车子里也没有挂一个这个，没有什么，身上没有配一个什么东西，那些 New Age 的东西我都没有，我什么都没有啊，没有假神，很好。所以你都做得到了，那这已经比一般的基督徒强了。有一般的基督徒，你到他家里面还有一些这个像那个像的，或挂这个挂那个的，他们还是做不到。但是到了新约圣经还讲得更清楚，说那偶像不只是看得见的，还有看不见的啊。贪财就是拜偶像，哎，这个就有点难了。所以要做到只有一位神，如果能够把这样做好的话，你基督徒也就做好了。第二戒就是不可以拜偶像，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以跪拜那像，也不可以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大家记得哈，耶和华是祭邪的神，他不是开玩笑，他就好像是一位丈夫。这旧约圣经总是把神比喻为丈夫，把以色列比喻他幼年所娶的妻哈。那这个妻总是背叛他，然后这个丈夫是会嫉妒的，是个祭邪的神。第三哈，不可妄称神的名，就是不可以滥用或随口乱说。然后第四戒哈，遵守神的日哈。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哈，一看那个圣出来就是归神的意思，只有一个目的，只有一个做法。哈，那后面那六戒的话讲的就是跟人的关系。哈，第五戒就是要饮水思源了，要孝敬父母。因为从表面上来看，我们的生命是从父母那里来的，从远一点的眼光来看，生命是从神那边来的。当你孝敬父母的时候，也代表说你感谢神所赐的生命啊，你不但感谢自己的生命，也尊重别人的生命。所以第六戒讲的就是不可杀人，然后第七戒不可奸淫，特别是讲的是婚姻关系里面哈，你不可以在婚姻关系之外有这些事情哈，是讲到说男女的这个性关系有这个道德要尊重哈。第八戒不可偷盗，你要尊重别人的财产。第九戒很容易犯，就是做假见证陷害人，这其实也就是说谎哈。你不一定是在法庭上做假见证，但是在平时的时候讲话的时候，不知不觉之中有意无意的对别人有些不利的见证就出来了。这个就是说你要尊重别人的名誉，有时候是他的生命，有时候一个假见证出来的话会害他的命哈。第十就是说你要有个知足的心，不要贪恋别人的妻子等，还有一切所有的牛羊驴等等哈。那这个是十戒哈。关于会幕这个我就不说了，因为这个很多细节性，但是其实出埃及记讲的最多的是这所会幕哈。你从头看他这个按照顺序来看，他讲了五样的东西，就五个关于会众的会幕的这个指示。一开始讲的是说里面的那些 furnishing 那些器具要怎么造，到第五个就是说当大祭司要去执行任务的时候，他要需要用这个用那个，要这个圣膏圣香，这些东西要怎么做。所以这是关于会幕的指示啊。但是要跟大家看说他这个指示的顺序里面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首先他告诉我们说神是第一，所以先造的那两样事情是完全是代表神的同在的东西，那个器具还有会幕，这两样东西代表说耶和华的同在，那个约柜哈，约柜啊，施恩座，这些都是神的同在。第二就是说人第二，那完了之后神才说啊，你这个大祭司要穿什么样的衣服啊，然后当他承接圣职的时候要行什么样的礼，这是人第二。到最后才是事情，说啊，做事的时候啊，你要洗这个，又要受膏，要这个膏要怎么做等等。你如果做对了，你就是这个顺序：神第一，人第二，事第三。但是现在大家常常是反过来做，事第一， 因为他满脑子想的就是哦，我礼拜天来要做这个做那个，他想的就是这个事情怎么把它做好，然后人其次，弟兄姐妹怎么样，神放在哪里呢？他没有来敬拜啊，他事情倒是做了不少，但是他没有敬拜。啊，当神指示这个敬拜的原则的时候，他就很清楚说，神第一啊，人第二，事第三。那我们不会做的时候，我们会把它反过来。这个会幕是什么样子？看看图就好了。这个大祭司他穿得很漂亮哈，神给指示说，大祭司的衣饰是要为荣耀为华美哈，都很有意思。你看那个肩膀上是两颗大宝石哈，左边一颗宝石，上面写着六个支派的名字，然后右边也是一颗宝石，又写着另外那六个支派的名字。所以说这个是作为什么呢？肩挑与纪念，就他的肩膀上挑着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就这个大祭司是什么人呢？把整个以色列这个民族担在他的肩膀上的。那到了新约时代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大祭司做什么事情呢？把整个的选民担在他的肩膀上，走到神的面前来，那这个人叫做大祭司。所以现在耶稣基督就把我们都担在他的肩膀上，带到天父的面前。那如果你不是大祭司，不能到神面前，对不对？所以那你的名字是不是刻在那个宝石上面？耶稣基督就带你到前面去哈，是你如果是属于神的，他带你到前面，就把整个的选民挑在那里，然后每一样都有意思了。那个胸牌叫决断的胸牌，前面又是刻着十二个宝石等等。但这是不是我们今天讲的重点？祭司的任务这个我就不说了哈。我们因为那个时间的缘故，我把后面三个很快的看一下。立位记请大家注意到他的那个主题啊，就是说一位圣洁的神如何邀请有罪的人跟他生活在一起，就是这个意思。这立位记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本书，也不要觉得它很枯燥哈，讲很多那个献祭的事情啊，所以你越读它的话就是越有意思。为什么前面那三个祭叫做馨香的火祭啊？是什么意思啊？又什么归为耶和华为至圣的物啊？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前面都是 optional 可献不可献，但是到了赎罪祭的时候就是非献不可啊？那都有它的意思在里面。利未记的大纲哈，前面就是说一个有罪的人怎么到神的面前来，第一章到十六章。那后面17到27章就是说怎么样活在神的面前。利未记的中间的那一章是他最重要的一章，就是第16章讲赎罪日哈，讲赎罪日的这一章是利未记的中心，也是最重要的一章，大家稍微有个概念。那利未记讲很多律法都是跟后来有关系的。利未记的信息哈，大家记得说这本书的信息就是怎么样亲近神。亲近神的两个步骤哈，先是回到神的面前，然后接着就是跟神生活在一起。我做了一张表，就把这利未记的五个记哈，大家先记得这个五这个字哈，你记得说利未记总共是讲五个记哈，第一个是燔祭，第二个是素祭，第三个是平安祭，那第四个是赎罪祭，第五个是赎愆祭哈，这每个祭都有它的意思，跟你都有关系的哈。这燔祭是完全祭完全献上没有保留的意思。那素祭的话是收成祭，就是以前不是农业社会吗？收了这些稻子啊麦子啊，然后拿出一部分献给神，你说我现在我主日的时候十一奉献了，这个是素祭，就是把来自于神的再归给神啊，这个在古时候就有了。那平安祭啊，圣经说这个叫酬恩祭了，Thanksgiving offering 也叫做 fellowship offering， 这个是五个祭当中唯一你可以吃的，在耶和华面前吃喝快乐，就是感谢神丰富的恩典啊，然后神跟人之间有团契。赎罪祭是必献的祭啊，不献赎罪祭不能够到神的面前，他的意思是把你洗干净。 洁净除罪，然后赎愆祭，哎，赎愆祭跟赎罪祭又不一样，你读到赎愆祭后面就说，哎，要赔的，哦，原来什么什么时候，哦，要赔他，什么什么又要赔他，这个就是要恢复哈，要赔偿那些欠人家的。民数记跟生命记的话，我就不一一的跟大家看了，可以请大家自己去注意一下。民数记不但是讲他们旷野的漂流，而且中间有不少神的律法的规定哈。这个分段大家也自己看。民数记很不好分段，我跟大家就讲这句话，因为它的内容很乱啊，就是记了很多事情，你不容易按照性质给它归类。最简单最有效的就是从地点来归类，然后怎么分，就是在三个地方，一个是在西乃山，一个在加底斯，还有一个是在摩亚平原啊。民数记的信息就是一句话，就是成为我们的借鉴啊。这个在新约讲清楚了，说整个民数记就是叫我们不要做那样子的人哈，不要贪恋恶事，不要拜偶像，不要行奸淫哈，不要试探主，不要发怨言。摩西在旷野举蛇哈，这个预表的是耶稣基督。生命记哈，生命记刚刚一开始我们问了，生命记是跟谁讲的？跟新的一代的以色列人讲的。生命记里面其实有一个很大的警戒性，它跟民数记连在一起，说为什么那些旧的那一代的以色列人，就是为什么有这个需要要跟新的以色列人再讲一遍，就是因为那个旧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没了。那为什么那个旧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死在旷野，他们不信神，如果他们信神，他们进入迦南地就不需要再讲一遍了。重生前命就是发生了一件事情，那旧的一代因为不幸的缘故哈，死在旷野。那生命记的大纲的话大家自己看一下，我都打在这个上面。我们的这些 PowerPoint 在网站上有，如果你自己有兴趣的话你就上网去看，如果否则的话你就听一听就好了啊，但是资料都在那边。就是爱的关系跟立约的关系，这两个关系是生命记它的信息的重点哈。好，最后就跟大家看这一句话啊。整本生命记的那个中心就是这一节圣经哈，讲的就是以色列啊，你要听啊，这是整个犹太教哈，它的那个中心的一句话，他们叫做示玛哈。就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就是要听的意思。这个听的内容哈，就是要知道说神只有一位啊。接着就说你要尽心尽力尽意爱耶和华你的神，都是记载在这里。那这是这个头五本书律法书它的内容是这样子。最后大家再复习一下，记得在律法书给我们有三个主要的信息，一个是个人的神，还有一个是团体的约，跟我们整个信主的人立约的。那第三个是什么？生命的律法，这个守律法是祝福你的，让你有好的生命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拣选了我们，又把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主，我们愿意做你立约的子民，你做我们的神，我们也做你的子民。求主给我们有信心遵守你的话，跟随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